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澳洲大学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卢克西伊表示，对许多学生来说，大学不再仅仅是学术上的挑战，还有经济上的负担。该协会今年6月的一份分析显示，自从2021年以来，学生面临的经济压力不断的增加，房租上涨了大约 40%， 食品杂货价格上涨了 27%， 水电价格上涨了 39%，燃油价格上涨了 4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澳洲教育聚焦，我是 Ivy。 本期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活成本上涨，澳洲大学生经济压力引发关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最新报告发布，澳洲学生表现如何；北领地移动 TAFE 项目获得联邦拨款，职业培训走进偏远社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学生正面临着房租、食品和交通等生活开销上涨带来的压力。本周二，澳洲大学协会呼吁联邦政府进一步增加对大学生生活成本的援助，这包括向所有的本地大学生提供优惠卡，并让国际学生能够享有与本地学生同等的公共交通优惠。优惠卡的持有者可以在药品、公共交通以及水电等费用方面获得优惠。目前，澳洲各地针对国际学生的公共交通优惠政策并不一致，不同州份和领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除了生活的开销，一些专业的学费同样给学生带来压力。有的学生攻读3年制的学位课程的总费用超过5.2万澳元。今年的6月，卧龙岗大学的学者发布了一份报告，研究了澳洲大学生面临的经济压力，分析了阻碍学生获得援助的因素，并且探讨如何能够更好地给予支持。这份报告显示，1/3的受访大学生面临着经济的困境，而国际学生、原住民学生、残障学生以及独居学生的群体，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本周二，澳洲大学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卢克西伊说，向所有的本国大学生提供优惠卡，将有助于他们应对上涨的日常费用。虽然这些措施并不能够解决学生全部的生活成本压力，但确实会带来改善。他认为，加强大学教育的可负担性，将有助于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并且培养国家所需的技术人才。该协会呼吁政府支持开展一项新的全国学生财务调查，以真正的了解学生面临的经济压力及其影响。此外，该协会还希望政府采纳澳洲大学协议所提出的目标，也就是到2050年，全国25岁到34岁的群体当中，有 55% 的人拥有学士学位或者是更高的学历。政府目前的目标是到2050年，澳洲适龄的劳动人口当中，80%的人拥有中学后的学历。澳洲就业与技能局预测，截至2035年的10年间，全国将新增将近2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预计有超过100万个岗位要求具备学士学位或者是更高的学历。最新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报告显示，澳洲学生在科学、阅读和数学方面的表现继续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但是数学和阅读成绩降到了开始测评以来的最低水平。自从2000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首次开展以来，澳洲学生的数学成绩下降了46分，阅读下降了37分。自从2015年以来，科学成绩基本保持稳定。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每3年进行一次，测评15岁的学生在数学、阅读、科学和计算问题解决能力这4个领域的表现。2025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排名中，澳洲阅读排名上升1位至第11位，数学排名保持在第17位，科学排名下降1位，同样排名第11。此外，在2025年新增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的测评中，澳洲排名第8。澳洲教育研究委员会表示， 澳洲在四项测评领域中的得分明显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但是科学、阅读和数学方面表现的长期下滑，凸显了需要持续关注学生成绩和教育公平的重要性。测评结果公布之后，本周二，联邦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宣布了阅读、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改革。他提到了英国成绩的进步，并指出澳洲一些学校已经采用英国的教学方法一段时间，取得了进步。他希望相关的教学方法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本周一，联邦政府部门宣布，四个新的移动 TAFE 项目将为北领地偏远社区的居民提供技能培训。TAFE 也就是职业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联邦政府将为这些项目投入690万澳元。北领地非大都市地区外围和偏远社区的居民将能够在当地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这是全国范围内3100万澳元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旨在让偏远社区的居民更容易地获得 TAFE 以及职业培训的机会，并且培养当地社区所需的劳动力。联邦技能与培训部长安德鲁·加尔斯表示，当人们能够在当地接受培训，这意味着技术型劳动力的增加，当地的雇主能够更容易地获得所需的人才，同时也将有更多的经济机会留在偏远地区，社区将从中受益。澳洲原住民事务部长马拉恩迪里麦卡锡表示，移动 TAFE 正在为偏远原住民社区的人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获得技能培训。以上就是本周的教育快讯，我是 Ivy，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